成语主入学，我们开始一个新的主题。你明说我是谁？我想这句话各位应该不陌生，这是耶稣问门徒的话。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耶稣是在问门徒对他自己认识有多少，这是探讨基督论的话题。或许你说我已经知道了耶稣基督是谁，我想告诉你一个受打击的事情。如果你对任何一个主题问题的知识点认为你已经知道了，我想你连门都没有入，你连进门都没有进，你是非常的无知。如果你有，你什么时候才变得开始谦卑？就是你研究任何一个主题，你会发现你好像到了大海边，你只在海的边缘，还有很多知识如同海洋一样浩瀚，那时候你才知道谦卑。比方说你说我已经认识神了，我想说你非常的无知，因为你不知道在历史上有多少认识神的著作和讲道集。你说我已经认识基督了，当然我相信你从他的位格、神性和人性，他的谦卑、他的受死复活升天这些知识点你都知道，但是你从来没有在这知识点当中去看见更加精彩的解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应用，我想你还是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人总会犯一个毛病，就是我已经知道了，我想说你什么都不知道。当你仔细去研究任何一个圣经里的教义的主题的时候，仔细潜心去研究，你会发现你自己什么都不懂，而什么都不懂才是你追求的开端。其实这个还并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这些知识你都知道了，这些知识并没有使你遵行耶稣基督的话。我想很多人期待我们应当去学习这样的方法那样的技巧来改善家庭的婚姻、养育孩子、理财，我相信这些都是需要的，都需要，这些不是无用的，是正当的。但是你要知道所有问题的核心都在于福音。如果一个基督徒对福音的了解无知、浮浅、贫瘠，任何的技巧都是一种没有基督所构建的技巧和方法，而这技巧的本身就是去基督化，这个是非常危险性的。那耶稣问门徒，你们到底认识我有多少？就对耶稣基督的位格，对他的工作了解到底有多少？正确的答案肯定是天父的指示，是圣灵所光照的结果，你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我们要知道认识基督最核心的关键不在乎我们的头脑怎么去思考，我怎么去认为，而是要靠天父的指示、圣灵的光照以及大公教会蒙圣灵引导所做的界定来认识耶稣基督是谁。其实基督徒有一个非常不好的毛病，就是喜欢没事乱揣摩，圣经也没有融会贯通，经典的解经书籍也没有读啊，就每天一拍脑门，哎呀，我认为这个经文应该怎么解释，我认为这个应该怎么去理解，我不知道这种突发奇想从哪里来。其实你若潜心的去研究圣经，静心的去阅读经典书籍，其实你对经文的解读是望而却步的。我不是说你必须达到一定高度才能去正确解读经文，我是说理解神的话语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是一件很正式，它不应该是随意的。因此了解基督是谁要脱离我们肉体的头脑的思考，我们必须要建立在天父的指示、圣灵的光照和历代大公教会对基督论所做的那一个界定，要不然我们就会上魔鬼的当，错误的去理解基督的知识。 或者错误的解读了耶稣基督的知识。我不知道你是否了解中国教会历史的一些名人，有一些名人他很有名，他的基督论是异端的思想，他斥责三位一体的观念。你知道这个名人是谁吗？王明道。王明道在1922年10月16号的一封日记当中，他写到耶稣为神之子，亦神亦非全能者，更非与神一体。到了53年，将近隔了29年，将近隔了31年这个时间，他还有斥责三位一体错谬的句子。那是1953年之后的事情。王明道没有成功纠正贾跃云没有成功纠正了王明道。你又知道这些名人他们在三位一体基督论都有非常严重性的错误，如果放在过去大公教会，王明道先生已经会判为异端了，这是亚流主义的思想。所以我认识基督是件很重要的事情，不单是一个教义的本身，这个教义带给耶稣基督的尊荣，使我们看待救恩的宝贵性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我们要重新去了解基督是谁，就是正确的认识基督论，而且不会按照系统神学的那个范畴去了解基督论，我们会按照另一个角度去了解耶稣基督是谁。比如基督宣告他是谁，旧约对他的宣告，新约对他的宣告。比如我们会了解耶稣基督他的荣耀，世界为他所造，世界的万物都是以他为中心的，我们不是中心。上帝说是我的爱子，万有为他而立。我们会了解耶稣基督的约，耶稣基督在约里面他甘愿来为我们赎罪，耶稣基督在约里所带来的救赎是稳固的，如同那个船上的锚永远不会动摇，因为救恩不是我们设计，是三位一体的神在救赎计划里有一个约的救赎之约，耶稣在那个约里面履行那个约的责任和义务，得到父对他的赏赐。我们会了解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的神性，他的人性，特别是清教徒他们对神性人性的解读会令我们大开眼界，会感受他如此为神却为我们受死。我们会了解他的人性，会看到他为我们是何等的降卑，是任何的受造之物无法体会那个无限者成为受造之物，没有任何人可以理解那个降卑的那个程度到底有多大有多深，没有人可以理解的。我们会先摆脱系统神学的那种的常规的进入，但是我们依然会依照神学的严谨性去了解耶稣基督是谁。我们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开过任何一个像基督论一样这样正式的课程，那么这一次就算开始了。那本课程介绍以圣经为主要依据，并沿袭大公教会对基督教义的正统性，认识耶稣基督和他的工作。我相信很多人到现在为止虽然已经信主多年，对基督他的认识很多地方停留在异端的思想上。你说我不那么认为，待会儿你会这么认为。那课程目标，第一个目标，建立正统的基督教义。我们不能把基督视为创业失败者，视为一个道德讲师，或者把他视为一个奇人或者异人，也不能把耶稣基督视为像孙悟空一样有金刚不坏之身，都不可以。我们要依照圣经和大公教会的传统，对基督的神性和人性建立正确的认识，要不然我们所信的基督是一个我们自己认为自己编造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就不是圣经所启示，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只有正确认识基督才能罪得赦免，只有正确认识基督我们才能够在上帝那里被接纳。我相信在历史上你听过很多的伟大的哲学家，他们同时也是神学家，他们做了许许多多的事， 他做了很多的工作都很伟大，包括他们自己是一个否认耶稣基督的人，他也不接受那个救赎基督，他们寻找历史的基督，像使怀者，他们很多都很伟大，最终没有认识基督正确的知识，实在是危险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正确的认识基督教，基督的教义。第二个，我们要认识所有异端，几乎在异端论所有的异端几乎都在基督论上出问题。这个是魔鬼攻击的重点，无论初代教会还是后来的新派自由派，他们对基督论的攻击是重中之重。换句话来说，我们这个时代和过去的时代充满了很多关于基督偏差和错谬的教训，这些教训严重的危害了大公教会对基督论的任性，也危害了基督徒对圣经的判定性。当然你和我也不要太过于自我聪明，说评估自己很聪明，说我能够真的认识基督，你不要这么想啊。很多聪明的人最不能认识基督，结果都成了异端，成为异端的人没有一个是笨蛋的，而且智力超群。你可以去了解历史，那些异端的思想者他们都很厉害，他们绝对不是你说的笨蛋无知，他们很多精通希腊文，精通希伯来文，他们精通许多历史，结果他们还是在异端的路上越走越远，最后背离大公教会。你说我很聪明啊，我们绝对不聪明。那为什么要认识基督论上的异端啊？这个不需要创新，因为在初代教会凡是关于基督论的异端已经被定下，他们是错误的，偏离信仰的，是背离大公，已经断定了。比如有人说基督的人性曾死于哥哥他，但圣子却未经历死亡，这句话你接受不了，你认为圣子不可能死啊，他的人性就是死于哥哥他，圣子没有死。但我想告诉你，这个异端叫聂斯多利派。聂斯多利派，聂斯多利派虽然自己他本人这个创始人没有教导过这个教导，他的理论是耶稣基督有两个位格，人性一个位格，神性的位格，人性的受死是人性的位格，神性的位格没有死，神性的位格没有经历死亡。你知道这个在历史上是判为异端的，你说我接受不了啊，圣子不可能为我受死啊。我们后面会见分晓的，你说这个是非常错误的思想。还有人说玛利亚是基督的母亲，就会成为圣子上帝的母亲，这个又是聂斯多利派的异端。你知道信经有一句话吗？上帝之母，谁记得是哪一个信经？四大信经在哪个信经当中？上帝之母。为什么用上帝之母来表达呢？这个有神学的内涵，是为了抵挡异端来承认这个事实，表达这个神学的正当性。不是你认为的，哎，玛利亚不是上帝之母，放在当时教会的处境之下，你就是异端分子。你说我不能接受啊，我接受不了。但还有人说基督的位格没有任何一个部分是受造的，他的人性是永恒自存的。哎，这个观点大家不陌生，哎，因为我们有华人的著名的牧师讲过这个观点，后来引起华人教会轩然大波。哪位牧师我不提名道姓你也应该知道了啊，承认耶稣是永恒的，人性是永恒的，在初代教会定为异端的。请问一个教父叫俄立根教导过，还有重洗派也教导过，后来还有一些华人的很著名的牧师也教导这个观点，人性是永恒自存的，他的人性不是受造的啊。这些异端的观点之前都出现过，没有新的。还有人说基督对父神的顺服不单是出于他人性的意志，更是因为他位格在永恒中， 从属于父。这个从属于父什么意思？就是父的位格比子高，子的位格在父的位格之下。这个是初代教会的次子论的一个异端。这要谈到基督意志的问题。你说啊，这些问题离我太遥远了。还有一个，有人说基督的人性不单可能犯罪，而且带有原罪。这个在初代教会也出现过，后来被加科顿信经所否定，指出这是异端的思想。我们会专门有一讲会谈到基督论各种的异端，它的起源，它的错误，它为什么错误，我们会一一指出来。要不然你认为不要那么这个吹毛求疵啊，差不多就可以了啊，差不多就可以了啊，好像孩子问你我们什么时候去啊？改天去。改天什么时候？朋友问你几点到，还有五分钟，这个五分钟可能十分钟，可能半个小时。耶稣基督的教义是不能模糊的，模糊一点都影响对救赎的看法。你失误一点点，会把基督救赎那个荣耀给他进行减少或者摧毁。所以你说啊，这就是你原创的，不是我原创的啊。这些在初代教会都发生过，大公教会都定夺过啊，几乎不需要原创啊，不需要我们再进行原创，不需要我们再去发挥，都不需要，只不过是把过去的拿过来再去温习和学习讨论，知道威胁基督论的这些异端的思想，他们的解经错误，他们所带来的问题，对基督的位格和工作造成多么大的摧毁和基督荣耀的遮盖啊，这个是我们所关注的问题啊。或许你还没有从刚才的你认为传道人讲的有点过度了哈 啊，可能你还没有反应过来啊，不重要啊，过几个礼拜你能反应过来，你会知道这些异端真的太多啊，太多。其实二十世纪也有很多的异端，二十世纪那些异端也多得不得了，不过那些异端不是新的，他们也不过是在基督论和三位一体论上出现问题，而这些错误的问题几乎都在初代教会出现过啊，出现过。所以现在你还认为圣子未经历死亡啊？第三个目标，认识圣若中的基督，晓得神的智慧。我们要知道圣约是一个是改革中所强调的，有行为之约、救赎之约和恩典之约。那么在救赎之约里面，圣父和圣子是有一个约定的，而救赎之约不是发生在世界被造之后，而是在万古之先，在谁那个无限的永恒的思想当中，他就计划爱我们，他和子之间有一个协定，有一个盟约，就是这个救恩的发生不在于我们，那个救恩的发生是在乎上帝永恒和他永恒的旨意，那个救恩的发生不是依赖于我们的行为、功德和表现，而在乎那一个盟约。如果一个基督徒对圣约认识不足的话，他没有办法在耶稣基督救恩当中站得稳固，他没有办法把他那个矛啊，深深地插在耶稣基督救恩的那个岩石缝里面，在那里面享受一种的安全、稳定、救恩的可靠。所以很多认识基督只在基督本身而偏离的约，只有在约里面才能知道救恩的他的主权、他的恩典、他的超越、他的稳固，全部都体现出来。所以耶稣基督今天教导的浮浅性已经沦落为功能性的基督论， 就是只是教导基督做了什么，就算教导基督做了什么也是非常肤浅的，也是非常的充满了很多瑕疵，或者里面掺杂了很多正确的旧约论之外的东西。因此不了解圣约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去理解恩典、主权、救恩的稳固。第四个目标，基督的认识是我们信仰的中心。那这个经文呢是引用于哥林多前书，这个经文错了哈。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保罗讲这句话几乎没有一个基督徒不知道的，都知道这句话。但是保罗在这里不是要藐视福音之外的知识，保罗没有藐视，因为保罗在使徒行传他传福音的时候也引用了当时的诗词对希腊人来传福音。保罗只是说所有的知识和耶稣的知识进行竞赛的话，那耶稣的知识是最宝贵的。保罗讲这些话证明他已经将福音的知识和其他所有的知识进行了一种判决和对比，最后他得出的结果来说耶稣基督是最宝贵的，所以他一生致力于来宣讲耶稣基督的福音。那在保罗这些话当中至少有几个方面值得我们去思考，就是他说我定了主意不知道别的，就是说除了基督之外，除了基督之外他不再考察别的，好像保罗什么都不知道，其实不是。保罗意思说我是以基督为我侍奉的中心，讲你的主题，然后去解释万事，理解万事。所以他说除了基督我不知道别的，可能就算到了永恒，到了天国新天新地，保罗依然是以这一个的告白为他的中心，除了基督和他定十字架，他别的都不知道。另外你也看到保罗在宣讲福音的时候，特别在书信的结构当中，你会发现保罗好像别的都不太知道，只知道福音。其实保罗在他的书信的结构里面有一个特点，就是让我们感觉到他好像不关注别的事，只关注福音。他好像不知道别的事，只了解福音的内容。其实保罗什么都知道，不是不知道，但是他的书信他的内容给人一种感觉他只知道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耶稣基督福音太卓越，所以他给人的错觉是保罗好像除了福音什么都不知道。还有一个思考，就是保罗在讲解所有主题的时候都是以耶稣基督的福音为主题的，没有一个主题是离开福音的。我想今天每个人在教会身经百战，经历过各样的课程，经历过各样的讲座，经历过各样的技巧的学习，但是也不代表所有的人都有分辨力。很多的讲座技巧当中是没有福音的，没有福音构建的。我最近在读保罗去不去的另一本书言语的威力，他在言语的威力当中用四个主题来构建言语的威力这本书。他构建第一点说上帝首先是说话的上帝，他是话语的权威和标准，那么人也在上帝的话语的标准之下去讲话，讲的话一定是祝福秩序，是对别人的爱，对别人的迁就和顾念。他第二条讲到好酒不长，堕落之后人的语言的标准就失去了，语言的标准成了自己，所以人会讲出恶毒的话、苦毒的话、丑陋的话、挖苦的话，就攻击性的言语。所以他的问题还不是讲言语本身的问题，他说言语的最终的构建的那个主体是什么呢？是堕落之后的那个我。所以讲出的每一句话里面都包含着不同的毒标，可能有挖苦，可能有讽刺，可能有恶意的批评，可能有攻击， 可能别人咒骂，可能种种都有。那么第三点，他又说我们的语言要在耶稣基督里恢复，所以他否定掉了讲话的技巧和手腕。他认为一个人讲话的恢复在乎拥有新的心，只有那个新的心才能够与上帝和好，才能够接受新的标准，才能够讲出新的期盼和态度。同时他也讲到，就算你是一个新的基督徒，你的言语一生都需要被归正，因为你总在罪和义的当中摇摆不定，罪总在引诱。所以就算一个义人基督徒也会讲出充满瑕疵和怒气的话语来。最后才告诉我们，言语最终的恢复是要在新天新地永恒当中，那个时间的言语没有了罪的成分，我们已经被更新，我们的言语也会被更新。一个被更新的人只会讲出赞美神的话，要超越创造之初那个言语的荣耀性。保罗其实也谈了言语的主题，只不过保罗曲谱把这个主题进行了进一步的发挥和扩散。那本书大概有将近300页啊，也真能写啊。如果我们讲啊，你要好好的讲话，不要骂人，不要讲造就人的话啊，但是他给了一个福音的构建。你怎么看到保罗讲每一个主题的时候都没有离开耶稣基督的福音，他总让我们看到我们在某个主题当中是有罪的缺陷，他要告诉我们盼望，他告诉我们最烂的那个主题当中的缺陷在福音里都是可以被更新的。保罗讲任何一个关系的小的主题都会把福音放到里面进行宣讲。人与人的关系，腓立比书第二章，在监狱里面他被囚，腓立比书第一章他说在福音里面为了福音的兴旺，谈到夫妻，谈到亲子，谈到工作，每一个的主题都是以福音的主题进行驾驭和构建的。哇，这种传讲福音的方式太伟大了。其实这个方式被一个群体所延续，就是改教家和后来的清教徒，他们的讲道里面几乎都是要构建耶稣基督为他们讲道的主题，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每一篇讲道最终都要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那里去。当然华人教会啊，华人教会也很厉害啊，他们中国教会也很厉害，也能够凡是讲基督就是各种寓意解经啊，然后圣经上每个东西都拿出来进行寓意啊，这个方舟的窗户，方舟的木头，每一个小的都拿过来进行三位一体的寓意，基督的寓意啊，然后伊丽莎的门徒把斧子掉水里扔上一个木头，那个木头也是耶稣基督，总之没有一样不能够寓意为耶稣基督的。但这个并不是正确的解经，这个不是。第五，这个目标，认识耶稣基督的位格和工作，强化我们对神和基督的爱。我们不爱基督是因为不认识他，基督告诉我们愿意你吸引我快跑跟随你。我们如何爱一个人是认识他，当然这个是一个假设哈。其实你越认识一个人，你不是爱他，你越恨他，知道吗？我是做一个比方说，你若认识基督你又爱他，但是你没有知道他位格的奇妙，他的奥秘，他位格隐藏智慧，他工作的那种的救赎的奇妙，你不会去爱他的。所以人会被什么事物所吸引，一定是被他，一定是被一个比他更大的，更超越的，更伟大的事物所吸引。比如说周六有一个讲座啊，这个讲座的这个老师是一个讲绘本的高手啊，这个老师是一个英文学习的高手，你一定会去，因为他令你仰慕，你会听他的讲座。其实你只会去瞻仰或者去尊荣那个比你更强的，因为你了解他。我们为什么经常对基督认识的肤浅，是因为解经 和神学教义的不足性所造成的。因为基督的爱是那么的薄弱，我也不知道基督是多么可敬可爱，多么伟大超越和无限，更不知道他身为神却要来到卑微之处，以降卑的姿态来到这个世上，这种无限和有限之间的差异的降卑到底多么令人震撼，我没有感受过，没有感受过。你比如国家主席到你家里去握手，你感动的不行了吗？好像你的手再也不洗了，把你们家那个厨房感觉封起来，从此不要用了，这是主席来过的地方。所以人很多时候对基督那种的无限到有限的降卑，已经超过人头脑的理解。那种从至高之处到至低之处的降卑，是人头脑无法构建的。如果你足够的思考，足够明白，你被震撼，你无法接受那个至高的无限者到有限的世界，到被罪破坏的世界，来到这个世界以最微小的姿态到来，降生在马槽，那种降卑的态度会震撼我们的心，居然是为我这个罪人而来的，会强化我们对神的爱，对基督的爱。所以对基督不爱他，是因为对基督位格和工作认识的不够。我们从来没有听过一个人说，我认识基督足够多，所以我不再爱他了，从来没有一个。你可以看所有青铜图的作品，他们把基督讲解的淋漓尽致，超乎我们对基督福音了解的那种的深邃和广阔。你读他们的作品会被震撼，他们对基督了解如此多，如此深，他们如此爱基督。为什么爱基督？因为他们对基督认识足够多呀。我们因为不认识他，所以我们就不爱他。我们不得不为今天的肤浅而向上帝悔改，不得不为自己读了两本书的骄傲而感到羞愧，因为你有太多的经典的著作没有读过。因为今天我们整个的教会太肤浅，时代的弊病无法把基督的宝藏给我们打开，所以无法到宝藏里发现那么那么多宝贝，每一样宝贝都价值连城，没有发现，所以就爱不了基督。只是告诉你说，弟兄姐妹，你要爱基督，你不爱他那怎么可以？他爱你，你不知道他怎么爱你，你不知道他有多么的尊贵和荣耀。所以我们对基督的爱永远是建立在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上，但不代表你认识基督多，你的爱和你认识是一样的。我们对基督的爱永远是慢于对基督的知识，但是一个没有知识人绝对不会爱基督。但有一种爱，就算他不了解基督，他也能看似很爱基督，而那种爱是一种交换性的爱，绝对不是认识基督的位格和工作所造成的，那种是律法主义的一种福音的构建。第六，基督是我们一生所认识的对象。你是否记得保罗讲过，耶稣基督在他看来是至宝。保罗还讲过，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上帝预定拣选我们，让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如果一个基督徒不去不断的追求认识基督，他效法谁？追求谁？只有越了解基督，越能认识基督，越晓得基督，越效法他的模样。但是这个效法不是我们说的榜样的学习，这个效法是什么？是与基督联合所带来的结果。比如你如果是一个追星族，你比如喜欢一位明星啊，我不知道你喜欢哪位明星，你会按他的发型去整理自己的发型，按他的衣服来整理自己的衣服，按他的说话方式来重新构建自己讲话的姿态。你会把家里的各种的墙纸都换成他，图画也贴上他，对吧？昨天带孩子去锻炼，在一幅墙上贴满了80后90后的电影的图片，神雕侠侣，然后射雕英雄传，然后还有 周润发啊，我就随手拍张照片哈、啊。这个就是一种印记。我们如果知道基督的他的启示的原貌，他的温柔，他的公义，他的良善，他的众多的美好的性情，你会效法他的。所以神拯救我们，让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一个不认识基督的人无法去效法基督，这个效法是源于圣灵重生的结果，他不是单单的去模仿。相信有很多模仿秀可以把某一个明星模仿的惟妙惟肖。一个人能模仿基督吗？可能从外在可以模仿一种谦卑，一种温柔，一种顺服，但是从内在里面有可能他里面就像肮脏的魔鬼是一样的。所以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是在于我们是否认识基督，追求耶稣基督的知识。第七，认识耶稣基督是新旧约中心的中心啊，这字没改过来，焦点。认识耶稣基督是新旧的焦点，可能会用一两讲会谈论新旧约要构建一个主题，要构建一个中心，那个一定是耶稣基督呀。圣经不是一个道德手册，圣经从新约到旧约，从先知到使徒，有千年之隔，他们都在仰望基督，他们对基督的知识没有厌烦，他们不断地发现基督的知识，他们随着启示一步步的开展，他们对耶稣基督的知识掌握的不断的越来越丰富的时候，他们越来越期盼基督的到来，或者越来越仰望迎到来的耶稣基督。我们今天到一种地步，开始厌烦耶稣基督的知识。他的知识不应该是被厌烦的，应该你是像挖宝一样不断的去挖掘，发现耶稣基督的美，还可以这样去介绍，可以这样讲解，我从来没有听过，从来没有读过，我从来不晓得，我为我基督自己不认识基督而感到无比的羞愧性。我每次读到耶稣基督的内容，我的心就被震撼，有一种神圣的感觉，这种感觉好像基督就在我的身边。我不是让各位成为神秘主义者，我们是一种神圣的神秘主义者。所以每一次读到耶稣基督死的描述，读到耶稣基督降卑的描述，读到耶稣基督性格的描述，你会被这些描述所震撼，你有感受基督好像活生生在你的生命当中，他就在对你说话，演绎他的一生，演绎他的所做的事情，你不得不感动，你不得不喜乐，你不得不感到羞愧。你的主是那么的美，但是你从来没有揭下那个面纱去看过他。所以我们对基督的认识和了解，随着知识的增加，一定是爱他的。所以新旧约没有哪一位先知因着基督的知识的增多而感到厌烦，他们都想详细查考耶稣基督的知识将来会怎么样。旧约的先知们会查考，新约的使徒们回到旧约再去查考，他们会发现新约和旧约那一位就是一位，旧约是预言，新约是成就。他们会把这个中心点教导给当时的教会，但是我们今天没有了耶稣基督福音的讲解，基本上都是装了水的，都是一种掺假的虚假的福音，错乱了解经，构建了许多假的基督和假的福音，但是人还在假的中间能够自娱自乐，这个是令人感到很奇怪的事情。因此我们会用两讲到三讲，透过新旧约救赎的历史来构建一个耶稣基督的蓝图。虽然不能够告诉你圣经每一个叙事如何来构建福音，我也无法告诉你每一个小的叙事如何帮助你引向福音，但是至少你每一周听到都可以在每一个人物的叙事当中可以听到福音的一部分的讲解和解释。耶稣基督的福音永远讲解不完，如果耶稣的福音可以讲解完的话，肯定不是福音有了穷尽，而这个人已经有了穷尽。就好像你看了很多的武侠小说，有些人练功练一辈子，永远到第七层，到第五层，到了第九层，但是你会借助很多的历史的 优秀的牧师神的仆人，他们对福音的解读，对旧约圣经的解读，你会看到福音有那么多面，这些面数不胜数，每一面拿出来都夺人眼目，每一面拿出来都成为一个浩瀚的主题讲解。最近有一件很感恩的事，就是清教徒很多的作品都在翻译过来，他们任何一个小的主题随便写一写都能写个一两百页，随便一个小的主题写个一两百页。我知道爱德华就有一个称义的主题，一个称义的主题写了几百页出来。哇，清教徒那个头脑真的是被上帝所高抹和充满，他们能把那个主题总是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想出你想不到的主题，再一个一个的去延伸，把基督的丰富讲得那么的美好。相信你若是在基督知识当中去学习、去探讨、去深思的话，你一定会更爱他，你一定会被基督知识所震撼的。我相信凡是被基督所重生的人，听到或者读到耶稣基督的知识，他的心会为之振奋，这种神秘的体验感是每一个基督徒不能够缺少的，应该是常常经历这种的神秘的体验感。我不是让我们自己来说服自己说耶稣就在我的身边，圣灵会透过话语做工，通过你所听的做工，让你感受基督的真实，你的信的救主是活泼的，他在你生命当中做工，不断的做工，持续的做工。愿主怜悯我们。参考书目我还没有做完，因为内容太大，课程目录也没有做完啊，我到下一周应该课程目录会做完，大概有几十课。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对基督有全新的认识。我说新不是说从前没有，我要借助教会的历史，借助优秀的牧师的讲道，把基督的荣美进行更加丰富的讲解。因为看到他们透过那美好的修辞和言语，把那荣耀的基督的知识传讲的也优美而感人。愿主帮助我们。那今天就做一个课程的介绍，我相信这几个目标就是我们在每一课当中所要重复出现的，而每一个主题，每一个小的主题都会让我们去认识基督不同的侧面，会看到基督每一个方面都足够荣美，甚至每一个方面都足够引导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宝库当中，进行不断的去挖掘。好，我们就到这里，我们下礼拜继续成人主日学基督论。我们做个祷告，我们结束成人主日学。